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4月1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中国防长访问俄罗斯，世界担心中国武器援俄；二，德法对华不同调，谁更代表欧洲共识。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中国防长访问俄罗斯，世界担心中国武器援俄。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受到普京接见，他说他首次出访选择俄罗斯是为了强调两国双边关系的特殊性质和战略重要性。李尚福长期领导中国军队装备发展部，2018年曾因牵涉与俄罗斯主要武器出口商的重大交易而受到美国制裁。尽管中国外长秦刚公开承诺不会向俄罗斯出售军工及军民两用产品，但西方担心中俄秘密武器交易。华盛顿邮报引述一份美国泄密情报文件报道，在今天早些时候，中方就已经同意军援俄罗斯，并计划呢将军事物资伪装成民用产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表示，乌军在战场上缴获的俄军武器中发现越来越多的电子元件产品来自中国。乌克兰政府已将中国手机厂商小米列入国际战争资助者名单，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中国防长俄罗斯之行的一举一动。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张博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台湾国防政策研究会中俄问题研究员鲁思斌，鲁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中国新任国防部长李尚福，他的首次出访又是莫斯科。在此之前呢，晋升为政治局委员的中共外交最高官员王毅和连任国家主席后的习近平都访问了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紧要关头，中俄之间的频繁互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首先我来请教德国张俊华博士，您怎么看中国官员频繁访问俄罗斯呢？
好的，那个首先呢，要谈这个问题的之前，我觉得应该把这个习近平的外交政策的总的设计来先介绍一下。首先呢，这个普京作为这个习近平的亲密的朋友，那就是说是应该这么说，是他现在在面临的一个困难时期，那么中国作为俄罗斯的朋友，就是说是肯定是要尽一切力量的，能帮就帮。当然，这个帮助前提条件就是说是不损害中国的经济，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就是习近平在寻求一种平衡。这种所谓的平衡，就是说，一方面要帮助俄罗斯，但另外一方面呢，又要这个照顾到西方对这方面的事情的管控的程度，所以呢，这样呢，就是说是他必须考虑到，如果说违背了西方的一些就是说基本的规定的话，那么就会可能受到制裁。那么这一点呢，是中国尽量要避免的。所以呢，这就是处于一个比较矛盾的状态。这个矛盾状态就决定了，就是说，一方面他不愿意看到普京倒台，啊，普京倒台的最大的前提就是说，最大的条件就是说是，可能这个就比如说他在乌克兰战场上就说是战败，那么这样的就是对他本身是很不利。另一方面就是他必须要分化美国跟欧洲，那么这样的就是说必须对欧洲在有些方面有所表示，这个有所表示呢，这我也一会儿就要提到的。那么这次呢是正是从这一点来说，第一点我们要肯定的就是说是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 习近平跟普京的关系进入致密朋友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王毅和李尚福两个人访问莫斯科，受到了特殊的待遇，受到了普京的亲自的接见，这个都是说明这个关系的，就说是反映了这种紧密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反映的就是说俄罗斯对中国来自中国的帮助求之不得，所以呢，普京呢就是说这方面特别重视，因为应该承认，即便俄罗斯从北朝鲜、从那个伊朗那边能得到武器，但是这些武器的质量并不怎么样。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中国要分化美国和欧洲，他就必须对欧洲有所表示，这就体现在中国驻欧盟的大使这个傅聪的言论上，也就是说，把这个中俄的关系说成是什么这个是一种修饰外交的这个修饰词。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也是客观的来说，对俄罗斯并不利，俄罗斯并不喜欢这个听到这种话。那么这次国防部长亲自去在他这个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亲自去，那么这个本身也是对这个俯冲的言论的一种修补，也就是说最终是在寻找一种平衡。那么最后呢，我还是要觉得实际上呢，这里呢就是要说的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是支持俄罗斯是一个根本的态度，这里是不能改变的。但是怎么支持到就是说不至于中国被西方制裁，那么这个呢是习近平在考虑的事情。
好，那么我们看到短短两个月之内，最高外交官王毅去了，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了，现在国防部长李尚福又去了。李尚福何许人也？他为什么受到美国的制裁？他此刻去俄罗斯做什么呢？我们有太多的问题，太多的问号了。请教台湾鲁斯宾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新任国防部长的这一次首次出访呢？
是李尚福，他是中国里面军方就大约是三号、第四号人物左右。那他之所以被美国制裁，是因为他有一件很有名的事情，是他主导了中国向俄罗斯购买 S-400 防空系统跟苏-35战机的这一笔的这个军售案，这主要是李尚福主导，所以这次李尚福去，而且他是新任国防部长，就已经去莫斯科，足以可见就是习近平对他的信任。而且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李尚福他在抵达莫斯科以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那个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进行最高戒备状态。那他这个最高戒备状态就是俄罗斯叫突击检查，这个就是为了去迎合李尚福的到访。那这样子的动作完全是可以看作说，就是俄罗斯本身已经决心就是要跟中国在这方面有一个更密切的这个军事上的技术的合作，比如说像是一些卫星情报共享。我们现在知道说，就是俄罗斯跟中国之间已经在开始用北斗卫星格罗纳斯这个卫星系统，已经在透过这个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进行一个融合。再来就是对中国来讲，现在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的实力在扩展，然后美菲举行了那个联合军演，然后美国国务卿那个布林肯又去了越南，所以中国李尚福，所以这个也可以表明一件事情，就是李尚福抵达莫斯科，代表说中国他的对俄乌战争的这个立场，虽然说表面上是中立，但是私下他这个中立其实事实上在国际关系里面你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中立，就是你一定还是要偏向俄罗斯这一边啊，所以就是说他这个姿态很明显可以看出，就是中国已经在向世界宣布说他准同盟等级，就是这种一种战略全面绝对性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已经确定跟俄罗斯站在一起。那透过这个俄罗斯对太平洋舰队这个突击检查，可以说明因为太平洋舰队在远东，所以这也可以宣示说俄罗斯打算跟中国共同的在整个印太亚太地区，就是来中俄进行一个军事上面的协作，目前是这样子。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评为李尚福访问俄罗斯俄罗斯造势。那这个社评是这样说的两国外交关系好，双边关系好，那么军事关系也一定会好。好的，那看起来呢是为这个李尚福访问俄罗斯造势。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中国国防部长访问俄罗斯的这个看法， 我们现在呢，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他们怎么看这件事。首先呢，是张展增上四啊，张展增上四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美国之音》这一期的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总加速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合作无上限、无禁区，心动邪恶轴心集团已经形成。内忧外患就是发动战争、转移矛盾，这在现代社会就是一条死路，圆了小粉红、俄粉、黄俄孝子的心意。”另外一位叫 Reader Claire， 他说：“当今美中发展成了对立、对峙、对抗的世界两极，习共普俄组成一体，习共主导，普俄策应，习共主子，普俄副手啊，这个中俄性质相近，鼻息相通，惺惺相惜，沆瀣一气，不是结盟，胜似结盟，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互为犄角，背靠背，以乌克兰和台湾为切入点，对抗欧美西方，特别是美国。”另外一位叫苏银，他说：“美国整天疑神疑鬼，精神错乱了吧？中国飞个鸟到别的国家，估计都得猜想鸟的肚子里是不是有微型武器。”啊，我们这位网友发表的意见很有意思。那么是不是这里有武器交易，或者是秘密武器交易？我们看下面。世界最担心的呢，就是中俄秘密武器交易。中国外长秦刚最近在会晤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的时候做出公开承诺，说北京不会向俄罗斯提供军用及军民两用产品，但是北约和欧洲不放心。我来请教张博士，美国和欧洲对于中国的担心有没有必要，有没有理由呢？
这个担心完全是有必要的啊。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从共产党的这个它的运作的本质上来说，就是有很多是黑手党的这个做法，也就是说跟地下党是这个是类似。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也不惊奇，就是说他很多那些当初的就是在前段时间的军民两用的武器也好，其他的装备也好，就通过是通过比如说香港的黑社会，通过一些皮包公司，就是说是运作的。那么这些做法，这跟一般的正常社会、正常国家正常政府的运作是不一样的。那么从这点来说，这种担心就也可以理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这个从那个美国现在透露出来的那个秘密情报来说，这个情报当然这还是来自俄罗斯，就说是中央军委在二月份就批准了，就说是允许就中国就是说是向俄罗斯出口那个就是说是致命的武器。
嗯，
那么这个批准本身就说明，就说是一个已经有这个意向，只不过就是说当初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特别是德国，比如说在听到这个在分享这个消息之后，就对中国明确的提出了警告。那么这个警告呢，应该这么说，从那个时候提出到现在这段时间来看还是有效的。正是因为这样的警告，才使得中国不敢，或者说不至于到公开的，就是说是用大批的这个是出口大批的致命的武器。这样呢，就是说是但是呢，这并不能保证今后到底怎么样。那么刚才那个刚才我们这位研究员就是鲁斯宾先生呢，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一年战争一年多这个时间，这个中国已经对俄罗斯提供了不少的帮助，比如说现在这个卫星图片的这方面的这个信息，现在正跟俄罗斯的这个就是说导航的，就是说是两个导航的这个系统的就是说融合，这些都是对军事上有的直接的影响。但是呢，这点是肯定的， 习近平一直也在考虑，就是说他对俄罗斯的承诺必须是有代价的。那么他这个现在在对这个欧洲呢也必须做一个公开的承诺，所谓公开承诺就是说是不会向俄罗斯提供军用和民用两用产品。那么这点来说呢，就是说是这种承诺也必须就是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所谓的代价就是说使得俄罗斯并不是很痛快的能得到所有的希望得到的东西。那么这样的就是说中国，我觉得这次那个这个国防部长去的目的呢，就是说寻找一些就是说能够补偿这样一个缺陷的一些机会渠道。那么这个呢，我想这些渠道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肯定也是台下的这个操作的，不可能是台面上操作的。这一点呢，我想应该各方面都明白。
好的，那么不但美国和欧洲有这种担心，乌克兰战争的当事一方乌克兰当局呢最近表示，乌军在战场上缴获的俄军武器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件，中国手机厂商小米也被列入国际战争资助者名单。我来请教鲁先生，中俄山水相连，又具有相同的地缘政治利益，观察人士相信中国军援俄罗斯是必然的，那您如何评估中俄之间的武器交易呢？
目前俄罗斯跟中国在我看来，目前双方的军事合作更加是体现在像我刚刚说的卫星情报分享，还有这个共同研发高科技技术这两方面的合作，这个是中俄目前比较能做到的。那至于说秘密军援，这个怎么看待秘密军援这件事情，就是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个就是看乌克兰他那个国家那个反腐败情报局的这个数据嘛，他目前是只有小米公司有上榜。那小米公司它主要是卖电子原子军，那这个对其实俄军目前在前线的帮助我觉得是相当有限。那第二个就是看待说目前俄罗斯跟中国双方现在第一季度的这个最新的贸易数据有没有一些比较灰色地带的一些东西。那目前看下来俄中双方第一季度的贸易数据确实有立即增加了 39%， 就是说习近平跟普丁会完面以后增加了 39%， 但是这个 39% 里面大部分的数据是咖啡研磨机跟电视，那比较少那种这当然你说咖啡研磨机跟电视有没有办法伪装成什么民用品军用品，我觉得是比较难。所以现在俄罗斯跟中国它，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中国正在跟欧盟看得出来，就是中国现在外交部正在努力的跟欧盟搞好一个关系，所以是否要撕破脸跟欧盟又是一回事。然后再来就是即使中国有那个心想要秘密军援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的一些态势，但是目前俄罗斯在战场上前线最缺的跟乌克兰一样，就最缺的是弹药炮弹。可是目前俄罗斯每一天在乌克兰使用的炮弹弹药每一天是数万枚甚至是10万枚以上的这个弹药量。所以如果你中国要帮助俄罗斯，第一点你肯定是要帮助俄罗斯最大的需要的东西就是炮弹，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炮弹是数万枚以上，那你在中国境内你要生产，那我刚刚说炮弹主要是说152毫米的这个榴弹炮弹药，你152毫米的榴弹炮弹药数万枚以上，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所以如果你在中国什么东北那边的一个重工业地带去开辟几个生产线去发展这些炮弹，第一你需要时间，第二点你动作规模那么大，是不是美方或者是日韩的那个盟友卫星会拍到你做这些动作，然后你要怎么运到乌克兰那边去？因为你中国俄罗斯虽然是接壤的，但是你要怎么去交付这么庞大的弹药？而且就像我刚刚讲，数万枚炮弹只够俄罗斯一天使用，所以即使中国有意愿想要秘密军援，其实能发挥的也比较有限。所以目前看下来，就是中俄之间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军事技术合作部分。然后我要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中俄之间目前的军事技术合作的高峰期是在2019年，那个时候俄罗斯普丁总统宣布要帮助中国建立一个飞弹攻击预警雷达系统，这样的系统会全面的增强了这个中国的防空跟预警能力，那这个其实就是俄罗斯的技术。所以现在李尚福去了莫斯科，是不是要讨论更多更现代化的这个俄罗斯技术的转让？我觉得是有可能，目前是这样。
好的，那么现在呢？
好的，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聊天室里大量的这个 网友他们大量的听众观众他们的这个评论进来了，我就这样，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呢是捞赞，他说中俄频繁外交军事访问就是演戏给美国看，创造非典型性质的剧场版，让美国猜猜猜也猜不透。另外一个故事童话说中国一直在援助俄罗斯，美国也知道，但美国你敢公开和中国撕破脸吗？这个叫香参 CC， 他说中俄走近后中国舆论对俄罗斯非常宽容，俄罗斯媒体是少有的可以在中国直接发布新闻的外国媒体，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也有很多中国人洗白，甚至有的中国人还抨击被侵略的乌克兰，乌克兰有民间团体去香港，中国人立马谴责乌克兰支持港独，俄罗斯在中印边境冲突中支持印度，却很少引发中国人的反对。好，这是聊天室里网友们的这个评论。另外呢，我们看到呢，我们大量网友还有一些评论，我给大家也选读一些。这位叫 The Ballad， 这位网友呢，他说世界既不担心中国军援俄罗斯，也不鼓励中国军援俄罗斯，世界上只希望。如果中国军援了俄罗斯，你就大大方方、名正言顺，像个爷们儿一样站出来承认，别非得等全世界抓出来才敢承认。另外一位叫 ZYP， 他说放心，真的援助武器了，就算不说到时候战线也会证明一切。其实他是说战场也会证明一切，凭什么美国就能光明正大援助乌克兰，而中国凭什么就不能援助俄罗斯呢？好，这位网友提出一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下面讨论当中呢会涉及到这些问题。我们看到事实上呢，北京早有迹象要向俄罗斯提供军援，最高外交官王毅曾公开质问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傅雷利，他说王毅说啊，欧盟可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那为什么中国不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呢？这就是刚才我们那位网友的问题。中国官媒表示，王毅呢把傅雷利问的是哑口无言。我来请教张博士，我们姑且不论中国最高外交官员的这个国际事务水平和中国官媒是不是如实报道，单就王毅的问题，张博士您如何回应？
首先就是说王毅是不是这么提的，那我本身就是做怀疑，因为这反映出就是中国的外交部的基本常识是到了零点啊，是负点的，那就是说是很可笑的，是自己在嘲笑自己。为什么自己在嘲笑自己呢？首先毛泽东早就说过，就是说所有战争都有正义的和非正义之分，那么你侵略战争也或者说战争也有侵略和被侵略之分，那么从这点来说，就我如果王毅这么说，就等于是把日本1937年侵略中国说成是仅仅是日本跟中国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嗯，那么如果不是侵略战争，就等于否定了当初美国苏联对中国的帮助，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帮助。那么从这点来说，我觉得中国的外交水平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了。那么但是我想我自己想象就是说王毅好像不太敢这么提这种愚蠢的问题。当然至于中国的媒体来就是说来支持这个问题，那本身说明了就是说中国这个媒体这些宣传部的人本身是脑子有问题了啊，他就是对历史的根本的就是说是战争的这根本的性质就是说一概否认的，就没有所谓的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也没有所谓的侵略战争和被侵略的战争。
张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啊，现在呢这个中国很多中国人民啊，很多中国民众以及中国官员都在这样说，说 这个国际关系就是以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为基础的。那么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这方面呢，中俄友好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所以呢这个中俄友好应该理直气壮。但是国际上有评论人士就认为呢，中俄友好如果你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就是说您刚才讲的这个大是大非侵略与反侵略这个战争面前呢，如果你要是只讲利益不讲是非，那势必要走到邪路上去。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一点呢，应该这么说，就是说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始终是坚持就维持二战以后的国际法、国际规则。那么从这点来说，俄罗斯的对乌克兰的侵略，本身就是很明显的违背了国际法，违背了这些最基本的国际规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中国还要去保护一个这样一个邻居吗？那么我说的就是说是你跟俄罗斯好，就是说是作为从地域角度来看，就是说是要有一个和平的，就是说是互爱的邻居，这是可以理解。但问题就在于，如果说在这个就是违背国际法的前提下，去跟一个邻国保持友好的关系，那就本身就成了一个帮凶了。
好的，那么事实就摆在那里，美国和西方国家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援助乌克兰，而与俄罗斯沆瀣一气的国家呢，只能偷偷摸摸地跟俄罗斯暗通款曲。就连伊朗和朝鲜都不敢公开承认卖武器给俄罗斯，何况中国？那么请教鲁先生，现在中国防长公开访问莫斯科，中国会不会突破美欧的底线，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我是指秘密的这样的交易呢？
对，是。根据我这边看到的消息，李尚福这次访问俄罗斯最主要还是体现在就是中俄之间的这个之前习近平跟普丁所谈到的中俄高阶军事技术合作，就是共同研发高科技武器，还有这个俄罗斯释放一部分的军事技术给这个中国，比如说中国目前海军还有一些它一些短板的问题，它还是需要仰赖俄罗斯一些部分，还有一些防空系统等等。这两就是目前看起来中俄间着重谈的是这一点。然后这次李尚福访问俄罗斯三天，他第一天谈完跟普丁谈完之后，他后面的行程几乎都是去参观俄罗斯的军事院校，做一些这个交流等等。所以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所谓的，就比较少这个秘密军人提到这部分。而且就像刚刚讲，看乌克兰那边提供的资料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值得注意的是就是我刚刚说太平洋舰队，就是李尚福在抵达俄罗斯之前，俄罗斯宣布太平洋舰队最高戒备状态。这个俄方那边有一个军事说法，他们有人是说这个动作有可能代表说，如果未来中国他发动对台湾的这个军事行动战争的话，俄罗斯可能太平洋舰队会去援助中国，比如说他在那个亚太第一岛链这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去帮中国海军去卡一个位置，然后这样子可以让中国更多的海军浓缩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是在南海，对台湾形成更大的威胁，包括对这个日本，包括对菲律宾。因为日本现在俄罗斯可能如果太平洋舰队介入的话，等于说将来对付这个第一岛链的不是只有中国，还有俄罗斯。所以目前这个李尚福感觉他这次访问俄罗斯是整个战略性的一个动作，比较双方谈的具体的那个焦点是在地缘政治上，就是俄罗斯跟中国想要共同这个还是维持这个抗美这个全世界的一个议题，但乌克兰议题琢磨相对还比较少。
好的，那么鲁先生，我也有一个跟进问题问您。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刚才我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援助啊乌克兰的国家光明正大、堂而皇之，但是呢，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国家呢，谁都是偷偷摸摸不敢承认。鲁先生，这是为什么？
现在俄罗斯是全世界，我们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伊朗跟朝鲜，俄罗斯现在遭受是13000多项，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3000多项制裁，这个数字是朝鲜的好像是几十倍以上，也是伊朗的 几百倍以上啊，几十倍还是几百倍，我忘记那个数。但基本现在是去这个地球上受到最严厉制裁的就是俄罗斯，也是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受过最严重的制裁的国家。所以只要有现在基本上现在制裁，就是说只要有任何国家你跟俄罗斯有这个军事方面的一个任何一点点的动作，你就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全面性毁灭性的一个制裁。所以就连伊朗跟朝鲜都不敢公开承认。我们要知道，是伊朗跟朝鲜，它也是受到美方制裁的国家，却他们连他们都不敢。所以，足以可见你俄罗斯这个，比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俄罗斯现在国内几乎所有的 Toyota 什么这个国外外资汽车厂商全部退出了，然后是中国的什么哈佛，它中国国产的汽车厂商进驻俄罗斯的厂，比如说 Toyota 在莫斯科附近的那个汽车工厂，现在被中国的汽车厂商给整个接收了。然后俄罗斯现在整个国家，它不能用美元结算，它现在在用人民币结算，就是整个俄罗斯现在整个国家走向一个人民币化的节奏。所以，中国当然是乐见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就像我刚刚讲，如果你跟俄罗斯有一丁点这方面的一个公开承认的话，中国这个仰赖世界贸易的一个国家，它可能会遭像人民币也会遭到毁灭性的一个风险。所以目
好的，
前看起来，中国应该是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呢剩下不多了啊。我这样，我用我们聊天室里网友们的一些评论呢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于四郎，他说应该从中共能得到什么来看中国援俄这件事，当然不会是为了得到俄罗斯的友谊了。中共比较像是把普京把中俄合作无上限的契约内容抖出来，那才是习近平的噩梦。乡绅 CG 啊，他说，俄罗斯普京政权被灭，民主自俄罗斯上了台，就等于全球独裁者联盟少了一个支柱。自俄、叙利亚、中亚五国独裁者肯定就完蛋啊！对不起啊，白俄、叙利亚、中亚五国独裁者肯定就完蛋了。土耳其、伊朗人民也会被启发，对中国内卫可不是好事。毕竟当年引发六四学运的原因，也是东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Eliot Lewis，他说：“美国公然不断军援台湾，给台湾武器。美国要求中国不能有意见，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军援俄罗斯，美国却一直担心你不能做，只有我可以做，你不能反对，你即使没有做，我也会担心。”好的，我们最后这位网友提出了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是我们时间没有了，下一次，我们争取呢，还要继续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请专家回应您的看法吧。我们感谢张俊华博士和鲁斯宾先生的这个精彩点评啊。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的第二个话题是德法对华不同调，谁更代表欧洲共识？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德法对华不同调，谁更代表欧洲共识？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上个星期在北京宣示了与法国总统不同的对华政策立场。他说，德国对于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深感担忧，单方面改变现状不可接受，西方世界不能对于台海危机无动于衷。贝尔伯克再次呼吁北京向俄罗斯施加压力，结束对乌克兰的入侵。贝尔伯克呢，他还表达了对中国公民社会受打压和人权状况恶化的关注。贝尔伯克与中国外长秦刚之间的唇枪舌剑呢，与几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习近平相谈甚欢形成了鲜明对照。媒体纷纷报道，马克龙投习近平之所好，大谈法国的战略自主和独立欧洲的立场，表示这个不要成为华盛顿或者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追随者。那么德国外长和法国总统谁更能代表欧洲的对华共识？习近平能否分化瓦解因乌克兰战争团结起来的欧洲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和台湾国防政策研究会中俄问题研究员鲁思斌。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对于北京的访问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美欧媒体呢纷纷以德中外长唇枪舌剑，贝尔伯克没有向北京卑躬屈膝来形容他的这一次中国之行。我首先请教台湾的鲁思斌先生啊，德国外长向中国表达了怎样的立场？您如何评价他的表现呢
？OK。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他本身是一个对中国强硬派，然后他以前在德国也是国会的友台小组的成员，所以他本身对台湾的事务是不陌生的，然后他本身也非常了解中国的人权问题。那我们都知道德国跟中国向来就是在经济方面关系都不错，但是德国外长这位贝尔伯克他本身对这个台湾问题还有人权状况，中国人权状况这些事务是比较熟悉的。那再另外一点，他这次来最主要任务还有就是马克宏啊，就是收拾马克宏的烂摊子。因为基本上贝尔伯克他只是点出了事实，就是说如果放弃整个台湾海峡，你放弃整个台海局势，然后让他没有就是让他被这个冲击到威胁到的话，其实就是影响到全世界75%以上的这个贸易份额等等，就是这个通道等等，他是点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因为很明显马克宏还在状况外，就是说你现在疫情已经解除了，但是我们目前看到中国现在国内经济社会状况问题还是很多。你欧盟最在乎的这个经济利益，整体来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在全世界到目前为止真的能你能说得上来说，哦，因为中国一带一路这个国家整个变富强的国家有一个吗？好像目前一个都没有，所以更何况是欧洲。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即使哪怕德国最在乎的经济利益，好像你现在就算跟中国恢复一个很密切关系，好像对你欧盟的对你所希望这个经济力好像不会像以前那么好，所以更何况你如果要像马克龙那样舍弃掉台湾这个台海的话，那你这个只会带来更严重的结果。所以贝尔伯克是一个非常务实有战略观的一个外长，他讲的这个话就是点出了这个欧盟的一个一贯的这个战略观念跟对台立场还有对人权法治这种价值观等等，跟马克龙比起来是真的是好很多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好很多的欧盟官员啊，目前是这样。
好的，那么刚才鲁先生呢谈到了德国外长和法国总统，的确我们评论德国外长这一次中国之行呢离不开在他之前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中国的访问，因为这两者的这个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德国外长的中国之行之所以引人注目呢，就是因为在他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华期间和之后就台湾问题和美欧关系发表了令人惊讶的言论。 欧洲媒体认为，贝尔伯克有义务澄清欧洲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和共识。那么，请教德国张俊华博士，您如何评价德国外长的表现？您认为他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了吗？
好的，那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觉得应该先把他在他之前的，就是说是冯德莱恩跟那个马克龙在中国的访问这个事情要讲一下，要提一下。
嗯，
这两个人是同时就说是对华进行访问的。那么应该这么说，如果从一般的情况下，大家可以想一下，两个人既然是同时一起去的，那就应该有一个所谓的双方之间的务虚，这个就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务虚。那么我觉得呢，这一点呢是欧盟的这方面可能做的工作不够的地方，也就是说欧盟在这方面跟法国的务虚没有务好。那么这里呢，我觉得这里就是说是欧洲一直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怎么用一个声音来在外交上面来，就是说是来发声啊。那么这个是欧盟各个成员国一直在努力要做的事情。但是呢，应该承认各个国家又是一个自主的国家，那么这样的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也可以允许他的自己的声音的发出。那么这样的就是怎么来弄成处理这样一种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一个声音和多个声音的关系。那么这个呢，应该说是体现了欧盟的本身的领导能力。那么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欧盟这次这个冯德莱恩去北京，可以这么说，是这方面的务虚工作是做的很不够的，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本身也就是说马克龙说出一些就发表一些言论，这些言论说实在是跟欧盟的精神，跟那个欧洲大部分国家的需求是不相符合的。那么这一点呢，本身呢也说明了就是欧盟宪法上确实还有改进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欧盟领导人的本身的领导艺术也应该进一步提高。那么这是一个前提问题。在讲了这个前提之后呢，我还要同时要讲的就是说，习近平在这段时间就是这么积极的外交活动，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分化欧洲，就是要分化美国跟欧洲的关系。那么这样的就是说怎么分化，这是我们已经从马克龙的访华当中已经看出来了。也就是说中国对欧盟的态度就是本身是一种是冷落的态度。也就是说中国的外交这个系统一直认为就是说这个欧盟实际上是个空架子，是没用的啊。那么这样呢，就是说也体现在这次马克龙跟冯德莱恩访华的期间，就是说是这么说，也就是把冯德莱恩多多少少就是冷落了。那么这些可以这么说，是对整个欧盟包括所有的欧盟的成员国并不利啊。就是马克龙这次访华的造成的影响并不有利于今后的欧盟的对华政策。那么这样呢，就是说是德国外交部长就是要通过这次访华来纠正这个影响，来就是说是给习近平发出一个就是说是确确实实能够代表欧洲的这样一个信号。那么这里要发出哪几个信号呢？第一个就是说，欧盟作为一个跨国的这样一个组织，是一个有效的组织。那么德国本身也是欧盟的成员国，所以要强调这个欧盟的功能这一点。那个我想这个我这次德国外长已经体现出，在他的这个言论当中已经体现出这一点。第二呢，就是说德国作为欧盟当中的强国，这个声音 不可忽视。
嗯，
这个呢也体现出来，这个实际上这么说，这德国一直是在这一点上来说呢是也得到中国的认可的。第三点就是说，再次强调了冯德莱恩本身已经提出的这样一个议题，就是说我们跟美国有所不同的这不同点就在于，就我们不讲脱钩啊，实际上的中国过分的中国有意的过分的强调了是美国要跟中国脱钩这个问题，这是有的时候是故意的，就是要把美国的政策是就是说丑化，是实际上美国也不至于要就是到全部要跟你脱钩的这样一个地步。但是呢，欧盟更强调的就是说是叫用英语来说是 de-risk， 就是说是要消除和降低风险。
嗯，
那么这一点来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也就是说是确确实实欧洲不是美国，是的。但是呢，大方向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在有一些操作当中我们是不同的。那么这个呢，是德国外长也强调了这一点。我想，把这些信息传送给习近平，就告诉他，就马克龙，说的话，说实在是不能代表欧洲的。
嗯，好的。那么刚才两位专家呢，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看看网友们他们怎么看。首先是 Reader Claire。他说德国外交部长访华期间宣示了与法国总统不同的对华政策立场呢？问号啊。他说恐怕两者的综合立场才更能代表欧洲的对华共识。另外一位 Panky216， 他说贝尔伯克13号在天津对马克龙此前关于欧中关系的言论表示支持，称欧盟与法国在对华关系上保持同一立场。他说是我看到了假新闻，还是美国之音在捏造假新闻呢？嗯，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需要说清楚啊，我们要需要说清楚啊。究竟贝尔伯克他说他跟马克龙此前的欧中关系的言论保持一致是指的是什么？是台湾问题吗？这个鲁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基本上法国他马克龙后来当然有改口，他说还是一样，就是维持跟欧盟一致的立场，就是说台海必须就是保持一个和平，不要有这个，就中国不要发动这个对台湾这个军事动作，基本上基本态度是这样子。但马克龙他当初所讲这个不要因为什么台湾卷入冲突，他的意思是说，就他因为他的意思有点像是比如说是就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去访问美国跟美国的这个麦卡锡见面，好像是一种挑衅。所以马克龙他那个他的那句话最大的问题是说，他本身骨子里认为就是台湾的跟美国的之间的动作对整个局势来讲是一种挑衅的动作，所以他这句话其实间接的去增加了中国在外交上对台湾的筹码。就是说我们现在都在讲说台湾是一个克制的非常克制的一个局势，我们就是没有挑起任何的冲突，也没有什么独立，也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很和平的一个地方。但是中国它近几年来就是比如说设立禁航区啊，它直接就说设就设，设三天，然后大概日韩或者是这个附近是那个几百个航班都不能飞，说设就设。那你在这种状况下你马克龙说台湾是一个挑衅者，然后破坏这个台海局势和平，这个逻辑上就有点不同。所以马克龙他那句话的主要的问题是在这里，就是他这讲这句话的他没有去顾虑到中国本身的一个很主动的这几年来的一个主动的这个态势上的动作，但忽略了台湾本身的这个重要性是在哪里，这样子。
好，那么
那么
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德国外交部长支持了马克龙此前关于欧中关系的这个言论吗？
应该这么说，马克龙后来不是在他访华之后已经对他的立场做了修正，对他的言论做了修正，那么这个修正本身就说明他还不得不尊重，就是说是这个法国本身，就法国国内本身的这个主就是大多数人的意见。那么这一点来说，我想他也是一个很明知的。当然我说了，这一点是肯定的，他在这个访华期间 发表了一些要我说是民粹主义的一些言论。那么这些民粹主义的言论呢，客观的来说，也反映了欧洲的一部分人的这样一个情绪啊，也确确实实是有这个有，应该这么说，就是欧洲在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到现在，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所谓的反美的情绪，就是一种盲目的反美的情绪。那么这个情绪呢，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不管是
好
在
的。
法国也好，在德国也好，这些都有。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马克龙呢，就是说这方面他属于要我说呢，是他是属于一种情绪性的政治家，他不是一种理性的政治家。那么这样
好。
也就是说，这就是造成了他在发表言论之后，还要对自己的言论进行修改。
好的，那么两位专家说清楚了这个问题，就是说马克龙后来修改了、修正了他对台湾问题的这个观点和说法，因此呢，这个德国外长说呢，这个他支持马克龙的这个观点。我想两位专家是回应了我们刚才网友们的问题。乌克兰战争，我们看到重新焕发了大西洋两岸、美欧、西方盟邦的这个斗志，西方世界展现了罕见的团结一致的气氛。然而，马克龙在访华期间发表的欧洲自主言论却正中习近平下怀，引起西方世界的震惊。请教鲁先生，目前乌战正酣，台海风云紧急，马克龙此刻不追随美国的所谓战略自主，为何引起西方和中俄阵营的这个舆论大哗呢？
好，基本上所谓的战略自主，这个自主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是说你是中立呢，还是怎么？因为现在在国际上面完全只有你只有两个选项，要么你就是站在专制，就是中俄这边，要么你就是站在美国这边，好像没有一个所谓的中立取向，连那个什么瑞士，它都没有办法持续的保持那个中立，也必须要对俄罗斯发动制裁。所以所谓的战略自主这个词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又是一个问题。然后再来就是，马克龙所讲的这个战略自主正中习近平下怀，就是说，那所谓的战略自主说，如果我不站在美国这边，就是站在中国这边。所以你欧盟的战略自主意思是说，你到底是要站在什么阵营，这就是一个问题。但是常年以来，我们要知道说，现在尤其是乌克兰战争，北约现在是比以往都要更强大，芬兰都加入，然后美国在波兰开布了这个就是永久驻军，现在整个欧盟跟美国的这个军事传统关系、安全上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就是说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现实。所以马克龙所谓的战略自主要脱离这个所谓的什么美国或者是这个阵营，然后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现实来看是不太可能。虽然说美国在法国没有驻军，但是法国本身它的整个军事、政治、安全立场，我觉得跟北约是完全分不开的。而且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战略自主本身这个概念，在现在的这个俄乌战争当下，我觉得是有点困难。
好的，那么有人就说啊，法国不要苛求法国，法国本来就是西方阵营中的另类，不当美国的追随者呢，保持战略自主是法国自戴高乐总统以降以下的这个外交传统。马克龙此言无可厚非，但是更多的国际舆论则认为，在普京侵略威胁欧洲和世界和平，习近平随时可能向台湾动手的这样一个紧要关头，马克龙的行为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他尤其不应该向普京的盟友习近平说这番话。张博士，您有何评论？
首先呢，这个大家一般都承认，就是马克龙对这个威权主义的国家，就是本身的认知呢，是跟其他人有所不同。那么这就是体现在他在战争发生之后，还是希望能跟普京要能谈话要经常要跟他打电话等等。但是实际上这些做法一点用都没有，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体现在他对中国的威权制度的这样一种认知，那么这也是体现在他的各方面的言论上。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任何外交都是内政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说，马克龙 想通过访华这样一个活动呢，就是说是能打破他的一种困局，在国内的面临的困局，应该这么说，他国内的面临的困局也是够尴尬的了啊。这就是由于他所谓的这个退休的那个退休制度的这个改革啊，使得国内很不就是说对他很不满，那么这样呢，就是他希望有一种突破，在外交上有一种突破，突破之后呢，就是能够把这个作为一个成果带回国内。但是呢，这个突破呢，说实在的是，是他是从那个民粹主义的这个角度去来这个尝试进行的，或者说是利用了所谓的欧洲的一部分的传统的反美的情绪。那么这样呢，就是说使得他最终的结局他自己也感觉到并不是很好。那么从这点来说呢，就是说是法国就跟其他的就跟德国有点类似的一方面，就是说他确实想引领欧洲，但是引领欧洲本身就是需要一定的对整个世界这个局势的一个比较正确的比较完全的认知，这一点呢他是肯定不行的。但是我这里呢，我觉得应该还要强调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呢是从更大的一个范围来看，就是说本身就是说是全球化之后呢，这个资本在欧洲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个全球化造成的恶果之一就是说资本就是说它这个流动的可能性就更大啊，那么他要到什么地方赚钱都行。那么这样呢，就是说欧洲的政府跟美国政府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驾驭资本的能力就比在全球化之后，就是说这个能力要大大的减弱了。这样呢，就是说我觉得呢，这次就体现出就是说马克龙去访华主要的目的就是满足资本方面的需求。那么应该这么说，他这个做法也是得到了满足，因为习近平也是最重视资本的，特别是外国大资本。那么从这点来说，这个双方正好也能谈成一些这个这些东西，那么这些项目，这些大家都明白。
好的，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是反正总的意思这样，就是说这次访华给中国确实带来了很大的热闹，也给习近平带来了很大的兴奋。但是这种热闹和兴奋只是一时性的。现在这几天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他就是说中国政府必须清醒下来。
好，我们现在呢时间到了，那么我以最后呢就以我们聊天室的观众们他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讨论吧。首先是 Eliot Lewis， 他说法国是个核大国，又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有独立的军事能力，法兰西也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当然希望独立自主不受美国控制，而德国还有美国驻军，和日韩一样，严格说是受制于人，即使敢怒也不敢言呐。而东欧国家比如波兰、捷克，因为地缘离俄罗斯近，受到俄罗斯的地缘压力更大，所以更加依赖美国。而法国这方面需求显然不如东欧。另外，最后啊 ，Simon Xu 他说豪华接待，亲自陪同去广州喝茶、听音乐。虽然航空公司亏损上千亿，再花千亿买空客。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张俊华博士和鲁斯宾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五角大楼泄密文件泄露中共哪些秘密；二、习近平分化策略能否奏效 ？G7 是试金石。网友们呢，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